好開心！我哋今日咧仍然可以喺度敬拜上帝嚇，我哋多謝 Praise Team。今日咧，我哋有一個咧同我哋分享嘅講員咧，係喺我哋中間嘅神學生，佢嘅中文名叫做譚允忠，我咧就叫做 Stephen 嘅。咁咧其實咧 Stephen 咧，佢喺我哋標青咧已經過去一年咧，去到我哋中間噶，所以咧好多時同我哋一齊敬拜上帝嘅。咁咧佢係中國神學研究院第完一年班，完咗二年班嘅同學嚟嘅，嚟緊升三年班啦。我哋今日俾啲鼓勵嘅眼神。同埋眼神啊，聽到啊，唔係掌聲啊，係跟住係掌聲，係啦。我哋嚟到等候佢俾我哋嘅信息，好嘛？將時間交俾你。
好感謝神，可以咧喺當中咧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係啊，我係神學生嚟嘅。咁咧，我2014年嘅時候咧，喺一個教會嘅短宣嘅場景底下咧，去被神感動。蒙召奉獻啦，咁就作全時間嘅服侍。被呼召嘅時候咧，那個感動咧，好真實嘅，好清晰嘅。當時我自己都喊到豬頭咁樣。但係咧，當要將一個感動嚇，將呢一個呼召付諸實行嘅時候咧，佢又唔係想象之中咁容易嘅。心裏邊有好多掙扎啦，因為裏邊咧又要同上帝拗下數咁啦，我自己又會。今天不能夠跟大家分享整個我的蒙召的過程，不過有一個片段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話說就是在我蒙召大概9個月之後，當中有很多掙扎，我就決定就跟我爸爸去分享我這個蒙召的經歷，以及我自己回應的決定。就打算約他吃餐飯，跟他說。那晚講的時候也沒什麼事，他也沒什麼反應，咽咽餓餓。我相信他是未消化到我說的什麼事。咁但系隔咗幾日之後咧，我就收到我爸爸一封信。我爸爸甚少會寫信，我幾廿年都冇寫過信。我爸爸佢寫咗封信俾我，7版紙長。嗰封信咧，講得好聽啲咧，就係一個勸勉嘅信啦；講得難聽啲，就鬧鬼我啦。咁我爸爸咧就係一個未信耶穌嘅人啦。佢係一個喺政府度工作咗40幾年退咗休嘅公務員。咁佢係一個好理性，亦都咧好有邏輯。充滿了管理經驗的人嚟嘅，咁佢寫封信，你可想你諗都諗到佢會講啲乜嘢？佢就講即係你做呢個決定非常之愚蠢，就話我。佢覺得咧，即係點解即係我會咁諗得咁徹底咧？係嘛？咁不切實際。佢要同我去喺封信裏面7版紙裏邊咧去計，我如果唔辭職嘅話，我會可以賺多幾多錢人工啊？我嘅退休金可以多幾多？我會有即係我個生活可以點點點點點點。佢覺得我呢種。即係要需要去放棄我當時我嘅生活嘅質素，係一個好愚蠢嘅決定。因為有好多人咧想要都要唔到，但係咧其實我爸爸係好錫我嘅，佢好真誠咁同我喺呢封信裏面講，佢好希望咧佢嘅兒子即係我啦嚇，能夠聽佢講，能夠做一個理智嘅決定。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遇過呢啲咁嘅經歷，或者你有冇正在喺呢個經歷裏邊？當你願意將你自己嘅生命交上去俾上帝嘅時候。或者你可能只不过是你的信仰的生命里面，你想将小部分愿意跟随上帝多啲的时候，开头可能好像很顺利咁，但是呢跟住又出现很多问题，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生活里面有很多障碍，有很多人在身边讲很多的说话，出现很多问题。今天我很想透过今天这段圣经里面跟大家去分享摩西在出埃及记第5章里面他的经历，我们看看我们怎样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我们当我们很兴奋想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挑战呢？我们又可以怎样去处理呢？我想从3方面跟大家去分享的。第一样呢，就是想看看当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会面对来自这个不信世界给我们的挑战。这个不信世界呢，对基督徒呢，其实是并不友善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来自我们身边信徒的挑战。是啊，身边的信徒都可能会被挑战你的。第三方面，最后我想大家看看，甚至乎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对上帝的质疑。当然我希望透过今天圣经，我们仍然可以更加看到，就是我们怎样去克服，怎样去面对这些挑战呢？或者我们有一个祈祷做一个开始先。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透过今天的经文带我们去看看，你昔日你怎样去将以色列人释放出埃及，今日你同样有能力去将我哋释放，由呢个不信嘅世界释放出嚟。求你帮我哋，带我哋去成为一个自由敬拜、信服神你自己嘅群体。 求耶稣基督咧嘅灵去打开我哋嘅心，教导我哋从你而嚟嘅真理。我哋咁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嘅名求 ，Amen。今日经文咧都唔短嘅吓，咁咧就不过咧我哋可以分开三个部分啦。从头先嗰三个向度咧，分开三个部分去读。我首先去读第一段啦，第五章嘅1-14节。后来摩西和阿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放我的百姓走，好让他们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要我听他的话，让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放以色列人走。他们说：希伯来人的上帝已向我们显现了，求你让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献祭，免得他用瘟疫、刀剑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不做工呢？去服你们的奴役吧。他又说：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这么多，你们竟然叫他们歇下奴役。当天法老吩咐监工和工头说：你们不可照以前一样提供草给百姓做砖，要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平时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才呼求说：让我们去向我们的上帝献祭。你们要把更重的工作加在这些人身上，使他们在其中劳碌，不去理会方言。监工和工头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到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作一点也不可减少。于是百姓分散在埃及全地，去捡碎秸当草用。监工催逼他们说：你们每天要做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的监工击打他们所派的以色列工头说：为什么昨天和今天你们没有按照以前做砖的数目完成你们的工作呢？我相信呢，上一个礼拜 Mona 传道都跟大家分享过摩西蒙召的经历，大家都还记得摩西被呼召之后，其实他一直都很怀疑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够完成上帝给他的差事。他一轮的推搪，但上帝又继续去肯定他，甚至去找亚伦去帮他，他才愿意顺服起来去踏出他的第一步。在刚才我们读的第五章之前一节一章，第四章的结尾那里，他那里就摩西就依照上帝的吩咐，首先就去跟以色列人去宣告他上帝要拯救他们这个心意。摩西去跟百姓讲的时候，讲完之后行了一点的神迹，但那里记载是怎样？那里记载就说百姓立即就相信了，而还立刻就跪低下拜，很成功的，非常成功的。当你跟随神的时候，你这么成功其实都很惊讶的。在到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用后来来到开始记，去开始这个整个的记载。这个字的原本有一个好有一个意思，就是紧接着的意思。他特别在这里要将第四章结尾摩西那个很成功的经历去连接了在第五章一节这里他去见摩西这件事上面。其实作者想告诉我们听什么？他想告诉我们摩西当时的心理状态。他心理状态就是当他进入去见法老的时候，其实他是怎样？充满信心，想着掂硬的，想着，因为他之前他很成功嘛。摩西去到见法老面前，他就用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个名字去提出要释放以色列人的要求。那法老的回应是怎样？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法老表示他不认识上帝，他亦都不需要听从上帝的讲的嘢，更加不会妥协，是吧？不过有学者就这么讲的，他说其实法老在当时不应该是未听过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他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其实他是藐视耶和华这位神。讲得俗一点，其实法老讲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喂， 佢系老几啊，要我听佢讲。对摩西嚟讲咧，简直就一盆冷水泼落嚟咁样。佢冇谂过会系咁样，佢呆咗啊！简单嚟讲，佢冇晒反应。之后摩西都冇讲嘅嘢啦，已经。不过但系好得意喎，法老咧喺第四、第五节跟住落嚟咧，佢突然间转变咗个话题，佢突然间走去问摩西：喂，点解你要去阻止以色列人做嘢啊？点解佢要阻止嗰啲百姓去工作啊？法老提出嘅理由系乜嘢？喺边度？喺第五节，佢话依家人好多啊，我需要好多人去做嘢，你仲叫佢哋唔好做？第五章里面原文咧，其实系冇以色列嗰个字嘅，啊，咁所以比较好嘅翻译咧，应该系这地嘅人民如今很多。其实法老嘅从法老嘅角度去谂咧，吓佢讲嘅嘢其实系好合理嘅，因为喺当时嘅社会制度里边咧。奴隶制度是一个常态，是社会的常态来的，亦都是普遍被人接受的一个规则来的。那希伯来人在埃及这么多代之后，其实他们是什么身份？奴隶，他们是奴隶身份。所以按着这个身份，他们应该做的事是什么事？就是听从法老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当约瑟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在埃及优越的地位已经慢慢消失了。隔了几代之后，他们连自己是耶和华选民这个身份都慢慢忘记了。换来的是什么？换来他们更加认同他们自己那个奴隶的身份。他们更加去认同他们是属于法老这个铁一般的现实。他们只能够做为奴应该要做的事。以色列人不单止在肉体上被法老捆绑，其实更加可悲的就是他们在价值观上都被这个不信的世界所捆绑。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上帝应许了以色列人的拯救？其实他怎样开始这个拯救？除了找摩西这个领袖之外，他怎样开始的？是要肯定他们的身份。刚才我们提到在第四章结尾那里，他去摩西去见法老之前，他首先去找了以色列人，因为上帝要告诉他们他是属耶和华的。他们上帝要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要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们才能够有机会去离开法老的捆绑。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身份是属于一个公司的员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很自然就会跟随我们上司的指示去做事，做我们公司要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当我们认定我们自己是属这个世界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也很自然会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去同化了，慢慢去跟随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指示去做这个世界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唯有当我们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是属耶和华的，是属上帝的，我们才有开始有这个意志，有这个能力去离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核制，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今天我们处身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忘记了我们属上帝这个身份呢？反而我们会更加容易去接受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这个身份的。人在江湖是不是真的身不由己的呢？这个不信的世界呢，时常都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阴啲阴啲地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上帝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呢相冲啊，格格不入啊！大家不妨试想一下，我们生活在这个香港里面，有些什么的社会普遍接受的观念，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时常都可能会接受了的呢，或者潜移默化了的呢？我数一些，譬如什么？不要蚀底，是吧？我爸最紧张的了，怕死我蚀底。有着数不要浪费，是吧？有着数不要浪费，我们要赢。现在还要说什么？赢在起跑线，啊。有很多观念甚至乎是我们被认为是被社会认为是优良的观念，优良的东西来的，是一些被推崇的东西来的。譬如是什么呢？譬如是高效率，做事要有效率，这个大家都一定会接受的。要有高的成本效益， cost and benefit， 是吧？多劳要多得，我们要成功，自我增值，这些观念其实都觉得是没什么问题，很被推崇的。但我们又会不会，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在我们职场只会顾及效率，而慢慢慢慢地忽略了人和人之间应有的爱的关系呢？又或者我们会不会 我哋紧张，我哋会唔会更加成功啊？我哋更有成本效益等等，我哋会时常去增值自己啊。慢慢我哋又会开始去认同，放弃部分我哋家庭教会嘅时间，都系在所难免嘅，都系需要嘅，都系必须嘅。我哋会唔会咁谂咧？不幸的就是我们有时放下这些这样的制度，这些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尝试去跟从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出现一些张力。什么张力？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阻滞，甚至乎遇上麻烦。就好像摩西去找法老要求去释放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不但只被拒绝，他还 被侮辱，是吗？跟住法老点啊？佢仲要以色列人自己去揾草去做砖，令到以色列人更加凄惨、更加苦。大家在职场做嘢咁耐，我相信你都对自我增值、持续进修呢啲观念咧唔陌生啦，系咪？你可能都发现你身边有一啲同事，好聪明嘅同事，佢哋咧好愿意花上好多时间去进修啦、去上堂啦、去考一啲专业嘅资格、专业嘅试等等。为乜咧？佢哋都系想希望能够点啊？升职升得快啲啦，系嘛？加人工加得快啲啦，系嘛？万一一个唔觉意啊，小道唔好嘅时候，揾工揾得快啲等等。呢啲咁嘅课程咧，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需要大家咧好多嘅时间、好多精神先能够完成得到嘅。我作为即系信耶稣嘅我同你啊，可能咧我哋有时会关心到啊家庭嘅需要啦，教会嘅需要。我们愿意去跟随上帝，我们放低这些进修的机会，将时间放在教会上。不过但换来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隔离的同事可能会升级快过你。加人工的时候，你隔离的同事加得多过你。万一一个不觉意要裁员的时候，你都知道会怎样，可能裁那个是裁你先。你跟身边的同事就会跟你说了，喂，做人实际啲啦，系嘛？而家喺职场啊，周身刀张张都要利噶嘛。喺职场增值，喺职场里边进修合情合理，系应该做嘅嘢嚟噶嘛？傻仔，系嘛？佢会咁同我哋讲。我哋可以点样去面对咧？我哋啱啱讲过，唯有我哋认定我哋自己嘅身份系属上帝嘅，我哋先至开始有呢个能力，有呢个意志去离开世界观呢一个世界观嘅限制。做上帝要我们做的，要应该做的事。就好像摩西，上帝透过摩西去跟法老说，释放我的百姓，是属于耶和华的人，所以他可以被释放。跟着我们透过第二段经文，我们又去尝试去看看，跟随上帝，我们身边的人为什么会被到挑战我们呢？我们又看看第二段经文，我们一起读第十五至第一节。以色列人的公头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呢？监工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法老却说，懒惰，你们真是懒惰，所以你们说，让我们去向耶和华献祭吧。现在去做工吧，草是不会给你们，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工头听见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也不可减少，就知道惹上祸了。他们离开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和亚伦站在那里等候他们，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来杀我们。以色列人被苦待，要自己去执材料去做砖，咁情况底下实交唔足砖啦，系咪？咁啲埃及人咧，佢嗰啲监工咧就去捉住咧以色列嘅工头去打。以色列咧有自己嘅工头嘅当时吓，不过呢啲工头咧虽然俾人打咧，他又没有因为这样去找摩西去投诉或者去申诉。我相信他们不敢做，因为他们对摩西都没什么信心，所以他们想着直接去找法老。 不过在另一方面，你又看到摩西呢亦都没有因为这件事去找法老。我相信呢，摩西经过上一次去找法老那个这样的挫败之后呢，他都没有信心再去找法老。公头去找法老上诉，不过很不幸的是怎样？上诉失败。他们出来将所有的怨气、所有的沮丧都发泄在摩西身上。不过大家留意一点，你留意一下他们怎样去跟摩西讲的出来。他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很得意，他们竟然是呼求耶和华出来。他们没有因为他们的苦况，他们离弃神，他们没有在怨恨神。他们埋怨是谁？他们埋怨摩西和亚伦。他们埋怨他没有 在法老面前讲得清楚他的请求。我想他们两个一定是他的公头一定在想，他们两个走去法老面前乱噏二四，跟着呢激怒了法老，搞到现在他们呢陷入这个更凄惨的苦况里面。对摩西来说，竟然被自己的同胞去误会和埋怨，真是第二次的挫败，双重的打击。当我们跟随上帝去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即是说我们身边有些未信的人不明白我们，那我们身边的信了主的弟兄姊妹等等，他们是不是真的会明白我们的呢？我教会里有位弟兄，他就有一次他试过就跟他一个都是信耶稣的上司去讲，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哎，上司啊，我来这个礼拜日我教会呢有很多侍奉，我又要回崇拜，当然所以我来不到这个礼拜日公司为一班美国来的同工的员工开的 welcome lunch， 那些叫做午餐，就是去欢迎他的午膳。他说我来不到个 welcome lunch 了。就这次呢，那个上司就跟我这个弟兄就训了他一锅劲的，咁啊教佢，佢其实系教佢嘢。佢话：喂，佢话信徒去迎合上司、迎合公司嘅要求，都系见证神嘅一部分，一个表现嚟噶。佢咁同佢讲。咁咧，佢话：喂，你教会嘅崇拜、教会嘅侍奉，你可以请假噶嘛，可以搵人代替噶嘛？点解你咁唔识变通噶？点解你咁唔成熟噶？咁样讲。咁从咧经过透过嗰次咧，就大师咧。在个弟兄的面前呢去讲他怎样在过去几年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呢，他怎样可以教会公司面面俱圆都这么成功，讲他的见证。未知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类似的情况呢？如果有的时候，你的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你可能都会很失望，你身边信耶稣的人他不但不能够支持你，不能够鼓励你，他反而不相信你，甚至呢他会挑战你信仰有偏差。就好像以色列的公头一样，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去埋怨神，他是挑战摩西的做法和他的表现。当以色列人公头将所有怨恨发泄在摩西身上的时候，摩西怎样去回应？摩西怎样回应？摩西有没有因为他的这些公头的怨恨对公头作出反击呢？有没有？摩西有没有因为这些公头对他的误会而作出很长篇的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呢？经文怎样去表达的？刚才我们读第二十一，读到第二十一节里面，经文好像没有提到。为什么？因为呢他的回应就在第二十二节，刚才我们未读到。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摩西和以色列人遇到的挫折都很相似的，其实。但摩西呢，他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怨天尤人，他选择去到上帝那里申诉。经文用回到这个字表示摩西是知道，既然他的呼召是从上帝而来的时候，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必须要回到上帝那里。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那里，我们需要回去我们从神而来那份感动里面，那份初心那里，再一次去思想那个又明确又真实的呼召。因为只有在那个呼召，在那个感动里面，我们才能够再一次去确定我们所受的苦，我们所受的冤屈不是白白地承受的。跟随上帝，无论在家庭，无论我们是在职场里面， 甚至是一些、教会的侍奉，又或者是已经全侍奉全时间服侍的传道同工的奉献岗位里面都好，总会有丧志，总会有沮丧，觉得自己不能够胜任，灰心想退场的时间的。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去呼召的源头，让上帝再一次跟我们去说话。不过呢，大家不要误会，我在这里不是叫大家不要听弟兄姊妹的说话。刚才我讲过的例子，弟兄和那个上司，其实那个是比较明显，比较容易我们去知道我们自己是做紧啱的，我们自己是做紧合乎上帝心意的事。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上帝很多时候都会用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呢去提醒我们一些事情，甚至乎呢会纠正我们一些的偏差。所以我们呢有、需要做一些决定，有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都仍然是需要跟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去分享的，甚至找一些有经验的我们的传道同工，我们的、属灵的长者等等，去跟他分享。我们要虚心去分析他们的意见，去洞察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心意，以至到我们才能够去准确地明白和跟随上帝。好了，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又来看看我们跟随上帝，我们都一样会可能遇到自己对神的质疑的。我们又读一读最后这一段第二十二节至第六章一节这段经文。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差派我呢？自从我到法老那里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却一点也没有拯救你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放以色列人走，因我大能的手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经文虽然很短，但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摩西和以色列人有一个观念，就是呢上帝的拯救这个应许呢，对他对这个应许有一个某一种的预设的期望在里面。就是什么的期望呢？他们期望这个，他们会觉得这个拯救呢是会很快来到，也都呢没想过呢会有什么阻碍阻滞。所以呢当事情不似预期的时候呢，当有阻滞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大失所措，他们心里面又充满了疑惑。所以摩西就会问上帝，他说，为什么你要苦待百姓啊？你一点都没有去拯救过他们。摩西甚至再次进入他质疑自己的能力的情况底下，他又怀疑上帝的差遣，他问为什么你要差派我啊？这样。或许我们都好像摩西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期望我们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会配合我们的时间表，会带来一些某一种预设的效果，甚至乎是我们所期望最佳的结果来的。我们又会不会好像摩西一样，我们会认为顺服上帝就等于会带来顺利呢？会被认同的呢？一定会成功的呢？是不会遇到困难的吗？不过在现实里面，无论我们工作，无论我们在侍奉的路上面，因着很多种种机遇的限制等等，做不成功已经变成我们的日常来了。竭力为主做不成功的经历越来越多。不过弟兄姊妹，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所相信的是上帝，不是上帝的拯救和医治。我再讲多一次，我们所相信的是上帝，我们不是相信上帝的拯救和医治。上帝的拯救和医治固然是有他的能力在里面，但是好像但以理这样讲，尽管上帝有完全的能力去拯救，他拯不拯救，怎样拯救，几时拯救，都有他自己的主权在里面。虽然我们不能够看见上帝的大图画，他的 big picture， 我们经常都说有个 big picture， 看不到上帝的大计划， 但我们仍然需要相信这位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的计划永远是好的。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上帝所看重的是什么？他所看重的是我们忠心，不是看重成功。因为成功与否是上帝所掌握，也是他所评价。上帝希望呢是看见，是不，他不希望看见一班呢经常都觉得自己做不成功，充满遗憾的仆人。他是想希望看见是一班什么人呢？看见我们能够愿意放胆去做忠心信靠他的仆人。虽然摩西一生都不能够带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从世界角度看呢非常之不成功，但是上帝仍然很欣赏摩西。在《生命记》结束里面，他给了摩西一句最美好的评价，他说什么？他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认识的。从世界价值观来看，跟从神从来都不是一件顺利的事来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至十九节里面，耶稣和他跟从他的人说得很清楚，他说，因为你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是我从这个世界去拣选了你们，所以怎么世界就恨你们。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和他的原则去过生活，不似得好像属世的人那么顺利，似乎是必然也是肯定的。保罗和提摩太所说的也是同一个理论，就是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就怎样受迫害，好像很灰般。不过呢，从神的价值观来看，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这样鼓励我们，为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然在这里呢，可以是指非常严峻的信仰迫害。不过如果是这样看的时候，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对你又有什么的关系呢？我大胆就将这一段经文呢用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很lay民、很普通的生活在世界的信徒的角度呢，去重新去诠释一下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不如我们一起去读一读白色的字好吗？按神的心意和原则过生活，而遇到阻碍、麻烦、波折、挫折等，仍选择在这些逆境中欢欢喜喜地实践上帝在我们生命里的心意，这人就是有福的。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万事起头难，跟从上帝是充满了挑战的。或许今天当中我们有弟兄姊妹是在一个未信的家庭里面尝试去实践他的信仰，又或许今天有另外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在职场里面，你们是尝试去学习怎样去做基督的盐和光。又或者可能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某一些基督教群体里面尝试去分享他自己的一些从神而来的一些异象，可能是宣教的异象等等。甚至我们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人是，即是我们仍然在这个很复杂的社会政治风气的底下，我们尝试去怎样去表达和去履行上帝在我们各人心里面不同的呼召。但当我们很兴奋充满信心地去愿意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就遇到挑战。在这些时候，我们需要肯定我们自己从上帝来的身份，并且回到去呼召的源头，再一次去思想那个明确又真实的呼召，去聆听上帝再一次跟我们讲说话。我们要继续在不能够看到上帝的大环境、个大 picture、大计划里面，我们仍然对上帝的主权有绝对的信靠。摩西经过这些事情之后，他在第二十二节和第二十三节对上帝讲的说话，其实我觉得不是抗命或者不敬，而是一个恳求和祷告。上帝在第六章一节，摩西对摩西的回应就正正讲出了，反映了其实他不是生气摩西，他都不是责备他，他是想告诉他我要怎样做。上帝在这段说话里面，他讲了两次因我大能的手，他要告诉摩西什么？他要告诉他这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是要被人知道一样东西，要使到以色列人脱离捆锁的不是摩西，是上帝。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盼望我们呢都能够学习用这种视野去回应，当我们去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所会遇到的种种的挑战。我邀请大家呢现在闭上眼，我们每一个呢我们都在学习去跟随耶稣基督。没错，在这个不信的世界里面，去跟随你是充满挑战。我们生命里面的法老不是我们的老板，不是未信的我们未信的父母或者家人，而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你们愿不愿意再一次紧握你们属基督的身份，回到去你被呼召的源头耶稣那里，去对他的主权有绝对的信靠，即使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甚至要放弃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肯定的时候，你是否仍然愿意欢欢喜喜地去实践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意呢？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用重价将我们从罪里面，从不信的世界里面释放出来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按你的心意和原则去过生活，能够勇敢去面对逆境，使我们能够成为可以自由敬拜侍奉你的群体。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